好，好，来，我们看九十六页的下方，请看九十六页。九十六页的话呢，上一星期已经大概跟大家介绍了。当中的常坐三昧、常行三昧跟非行非坐三昧，这三种三昧都有劝修，而非行非坐三昧，就前面的常坐、常行、半行半坐有三种有劝修，那非行非坐三昧呢，则没有劝修。那非行非坐三昧为什么没有劝修？上次告诉大家啦，为什么？因为它本身就是自己要发心去修的，对不对？就比方像111页，帮我写八个字在旁边齁。下面非行非坐三昧。非行非坐三昧的话呢，它是你看到这边第22行，它说前面三种三昧就是常行三昧、常坐三昧跟非行非坐三昧，这是一向用行跟坐。都是这两种在搭配，那此就是非行非坐三昧呢，基于上为成四句，故名非行非坐。那这个呢，事实上它实，这个实就是说，事实上啊，它是通什么行跟坐，还有一切事的，对不对？那南岳师夫就是呼这种三昧，这种修法称为随之意。为什么？是因为意起，当它意起呢，就要修三昧。那大品呢？称为呢觉意三昧啊，是因为意志趋向皆觉事明了。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如果他写八个字，如果没有自发自主，写上自发自主，故无劝修。那个顾一鸣，你可以打字哦，自发自主，故无劝修。好，写好了吗？来，所以你要回来看前面的97了，我们来回来看97了齁。所以你就会看到说，他事实上为什么他没有劝修，这很清楚了。他本身就他的动起心动念，还要劝他吗？没有第二个问题了，不需要了。他自己就是要起心念还有意起，他就要自己要去处理了。那个随之意三昧的修法在万趣上有，那有同学有的已经跟我拿过，那如果还没有拿的同学，你们找一个人发音没有到我的信箱，我带纸本来印给大家。我带那个纸本，因为是万绪账的，好不好？我带那个纸本印给大家，就你们看谁发个信给我，不一定都要班长齁，就是随之意三昧的那个万绪账的纸本，我再带过来给你们。有带来的话，再可以跟你们做一个解释，让你们就会了解随之意三昧是怎么样的一个修法。他会不是说你日常生活想说你在修行就可以，不是，他有一个标准，走路该怎么走，坐该怎么坐，不是平常的我们一般学的佛教礼仪或一般礼仪而已，你坐下去的时候要想的是什么，都规范在里面。那等到拿到纸本以后，我们再来做这件事情。好，再来请翻到98页，刑法众多故意略言其事，刑法众多略言其事。这个刑法众多略言其事，这个略言其事，这分为事项：常坐三昧、常行三昧、半行半坐、非行非坐。那他有提到一句，就是在第二行的后面，善心一处住不动啊，是名三昧啊。那有一个说法，就是那个要请顾小姐再打几个字。我念的在98页下面，你在上面。来，那个打几个字，就是一切禅定心，一切禅定心皆名三摩地，一切禅定心逗号皆名三摩地句号。因为我们念习惯的吼，看下去会知道标逗怎么分开喘气，那同学有的看没习惯，我们还是要把它分开比较容易看。所以他这个一切禅定心皆名三摩地，就意思他说法界是一处啊，第三行正观能住不动啊。所以说你四行为缘呢，观心借缘调止，所以你把第一个四行为缘的缘跟观心借缘调止的缘牵起来，你就会知道说我们今天所要借助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四行，借这个四行呢来调什么，调我们的心，就是调心，让我们能够成为是禅定心。 左边没关系，左边故意没看着把它塞掉没关系，你们看右边就好了。没有那个有些东西，如果说我在下面，我就会随性。但是今天上来之后，它有它的一些规范，我就不能够这么随性。这是一个情况。那如果今天到大学里面讲的时候，或在外面讲，它那本身的场合又不一样，就等于是在哪个地点就做什么事情。所以在下面你们叫我，我都会走到后面去。在这边，我好像你看他，我都在犹豫。这样了解了吗？是他每个点他都有他的一个规范在上面。那以前我会觉得很久啦，很久以前，大概十年，大概有十年了。那十年前的时候，我会觉得是可以随性，只要你不要作恶，不要干嘛就可以。后来大概到了7年前，经过了3年的把思维斟酌以后，我发现并不能够这样，那样是错误的。为什么？有些东西就算它不是造恶，可是它会让人家对于整个仪轨上面的不尊重。然后因为这个仪轨的不尊重，可能损失的不是我自己的问题，而是那些人他可能这一次就只接触这么一刹那。这么一刹那的时间，他却没有办法学到最标准的。那时候就是我开始在带禅坐的时候，我就发现那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人可能就只有参加一次两次的机会。这样理清楚了哈，所以有些东西就是我常常说，不讲就不要讲，要讲就要讲清楚。那在下面都没关系，原来架机器嘛，这边不方便就没关系，就随性。因为那个时候是等于是客难，大家都在试机器。那今天一旦说已经正式决定了的情况下，我就必须尊重这个位置，这是道场。这样清楚吗？就像我们今天打坐，你不上去不要坐就没事，就在下面。你今天要睡觉要去干嘛都可以。今天一旦上座了，跟我们上座之前你们应该清楚，第一个是进去要先对佛菩萨问讯，对不对？第二件事情是向哪里问讯？向普团问讯啊，然后再来呢，像假设你的这个走道走过去，两边是普团，然后你的对面刚好另外那个普团也有人坐，还要再向你的那边的问讯，还要再向他问讯，因为他是我们的同行，也要向他问讯。那为什么要向普团问讯？因为你把普团当成道场，那我今天必须把这个地方也要当成他应该有的，要不然的话，以后如果我现在随意，那下一次另外一个人他也随意，或者你们没有学到，你们就会变得对其他的情况就这样下去，那会说法师说可以，我就糟糕了，了解吗？他有他的一个规定在上头，所以不要来试探我的极限哦。像刚才那个拿东西来就跑掉，哇，很头痛。下次不要，你们千万不准发生，千万不准发生。好，往下看，再来第99页的异行三昧。异行三昧的话呢，这个地方的异行啊，你看到上面是第三行，明明写常坐三昧，为什么这边会写异行呢？所以写上几个字，这个异行啊，不是指常行。有没有把异行圈到了吗？这个异行啊，不是指常行，而是指什么？各位请看下面99页的下面，是指简略身仪不兼于事，是指简略身仪不兼于事。这样了解，就不做别的事，只是做专门在做这上面，所以叫异行，就是专心在做这件事情呢、啊。那他的修法，从方法上来看的话，就是身论、开遮、口论、说默、意论、止观。他前面的三种三昧啊。常坐常行三昧跟半行半坐三昧，这三种呢都是一样，都是以这个三个角度来谈的。那身论开遮，开遮就是说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身论开遮第9行，开身开开圈起来吼，开什么就是只可以常坐，开常坐。遮什么？遮行住卧，遮行住卧就是只能够坐着，一天整天都要坐着哦。然后呢，行住卧是不可以的，不能够走乱，不能够起来走，不能够站立，也不能够躺着。他说呢，有些说法是说这个常坐三昧啊，可以跟大家一块修，但是他这里下后面讲，独悟则善，一个人修最好啦，一个人一间官房修是最恰当的，独则善呐、啊，一个人。 然后第十行他说时间要多久？90天为一期啊。然后呢要家夫结家夫正坐，结家夫正坐啊。那个象棋呢端直不动不摇不萎不已。什么叫做萎？因为萎是垂熟，萎是垂熟。那他说不能够垂熟的意思就是什么？不能够靠，就是身体不正，不能够身体不正。萎的意思是垂熟嘛，就等于是你不能够这样子弓着，这样子脊椎没有挺起来，不行这样子的。然后为什么要家夫正坐？是因为呢，如果当你身体当家夫，那个家夫正坐是在你们书上的，我看一下，你们第十行，你们的第十行有没有结家正坐？最安稳固，为什么会最安稳固呢？为什么？因为它会收。是手足，这样你们比较清楚吗？还是这边变不清楚？你们那边清楚？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因为他心不动摇，所以魔不畏固。中国的那个固啊，有的放前面，有的放后面，就是它的原因。那有时候是转折，是魔不畏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有的是说因为心不动摇，就是心不动摇这个因素呢，所以魔不畏，是魔不畏的原因，这样清楚？好，来，再来的就说为什么你要结痂正坐，颈项端直不动不摇啊，不萎不已啊，就是不能够靠的东西。以前在那个禅坐的那个，像是很多禅师他们打坐，坐完以后就会有很多禅堂一般的流传的话或者他的规约。那记得有一个看过，就是说他在禅堂里面坐的时候，他忽然觉得腰很累，他就靠着墙壁拿着那个蒲团就垫在腰后面，对不对？就后来他得了什么病？他后来就是当他每次要起身的时候，他就开始他只能够一定要垂着。后来他忏悔，他是拜忏才好的。那另外还有一个是他去大殿礼佛，然后就很顺手的，那个是现代的，现在现代的一本那个在民国六十来年那个时候的一本那种册子，在流行的那种房间的书上看到，他说他去大殿礼佛的时候，就把那个伞就因为你进去嘛，下雨啊，那个伞就没有，以前都没有地方放，他就很顺手的，他就讲刚学佛，他就放在那个大殿的柱子条啊，就把它靠在那边，然后就进去礼佛。而且他没理一下，就有人把他打，然后没理就被人家打，然后呢，他连出来的时候都觉得有人在踢他的脚，然后后来他出来后就把那个柱就雨伞拿着就回去了，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梦到说，就是跟他讲说这个大殿这个啊柱子是在撑佛的那个翻盖，不是在给他靠伞用的，对啊，我就跟你们提一下，刚好说不能靠啊，也不能够倚，也不能够，一般会想说。很严重啊，那个是非常严重。我们基本上像我们在学最简单的，我们在学，我记得我刚出家的时候我就看，就是看那个我们有毗尼日用嘛，就是一般日常生活该注意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就很讲得很清楚啊，就是如果你在大殿你讲话或者你在做事情，你连手靠着它这样撑个身体都不是不行的，就那个柱大殿的那个柱子是绝对不能这样，墙壁也是不行，不能够说讲话都按在平了呀，不行的。那有的人会，有的太太会讲话会这样一只手撑着他嘛，就是习惯性会，有的人会习惯性会靠着那些东西，那个是不行的，是不行的。跟你们说，因为你们会听，我如果在常住看到他们，那我不会说，因为那不是我的，我不是大殿香灯，这样了解吗？是在僧团和在那个，在僧团跟外面有些不太一样，在僧团里面他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些职责不是你的场合，不是你管你的区块，是不能去碰的。为什么？这会造成对方的一个尴尬，还有违反那个和合。那今天他在，他有时候他没看到，不是他不懂，也不是他不知道，但是我们去做的时候会造成人的有时候会扰动这样的凡夫的心态，这是不行的。那我再举一个例子，你们如果说这种东西为什么不能去讲，我们有一件事情，就是比方说今天各位在场的有，假设我们有潘先生跟林先生两位哈，那今天潘先生跟林先生他们讲好要交换东西，就是有一样东西他们两个互相做了交换， 交换完了以后，假设这个潘先生忽然后悔了，然后就跟林先生要回你的东西，要回他原来交换的东西，那这时候林先生要不要还给潘先生？你们觉得我们里面规定有要不要还？要不要还？如果这样东西你还在，你可以你就还。然后但是他后面讲说，那潘先生是不是一定同时要还给林先生？不必。那而且那林先生能不能主张说，你潘先生你一定要还我？不能。啊，你们问了，怎么可以这样子？你们会，我们这，你有听得清楚前提？第一个是说，林先生今天还没有用那样东西，代表他不需要了嘛？现在还没有需要到，马上已经用了，对不对？所以前提是这样。第二件事情是说，今天潘先生拿回去了，那林先生他原来跟他换的时候，他已经主张那个东西是他也不需要的东西，所以前提是这样子。那今天你去主张你一定要跟他拿回来的时候，这问题出在哪里？是情绪的不甘愿，还是真的需要？倒是这个问题了。所以他的主张里面很多很特别，就是跟我们一般想象不太一样的。那看完以后，我那时候看的时候会有点，刚出家，我出家之前连海星什么都不太清楚齁。那出家的时候就开始想说，怎么样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出家众，怎么样可以把出家这个东西工作做好。所以就是看了很多这种书。那你说戒本不能看吗？没有，戒本他有看的，就是有他有规定戒相跟戒体，还有那个法则。你可以看他没有法则的那一个，就他没有说，哎，他就可以让应该怎么做，若不怎么做会犯什么，那个犯什么，还有他那个处罚的严重性，不要看。你可以看专门针对你是入门的那一种戒本，就你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做，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但是不这样做会如何？那个处罚不要看。他有这样的戒本，那就给一般入门的人看的。他说他之后刚出家就可以看这一些啊。那这些看完的时候，就会当时很多疑惑，跟你们有现在听到我刚才讲那个也会有疑惑。那这种疑惑呢，去思考，学着后来看止观、看禅修的书以后，问自己，原来他要问的是要看的是这一点，是这个点，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不是要光看他的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是要看这个时间上他的心里面到底出的问题是出在哪个上头了。后来就可以释怀了，就可以哦，原来他这样。所以你要换，我们要换的时候就要问自己，东西用不上再换出去。然后呢，既然换出去，就像钱借出去，就不要去想要回来，要不然借钱给别人家讲嘛，你要不然就是得罪一个，要不然就是失去一个朋友。要不然你就把钱借出去当作丢出去了，他还你当作捡到，是吗？不是吗？你们不太认同哦。可是钱借出去有时候真的拿不回来之后，就是挂在心头，就是少了一个朋友。哎呀，忽然谈到这个有点超过一点点，只是提醒你们，就是有些事情在禅堂或在佛殿里面好多规定。来，再来以坐治事啊。乐不主床，乐不主床就是说不能侧卧啊，乐主床就是床侧睡。何况私卧，私卧就是仰卧，就是脸朝上仰卧。那在游戏啊或者助力，不能在那里闹闹啊嬉闹啊站着啊都不可以啊，他就是只能够常坐啊。除，这个除就是开源。开源就是说你除了坐以外，你什么时候可以不坐？除就是开源。这个开源的意思，开源就是说除了经行，经行就是绕行，还有呢吃饭，还有便利，便利就是大小便利，大小便就是起来大小便排泄排遗。随意佛方面专做正向啊，时时刻刻呢，时时刻刻无须于费啊。所开者呢，他就说只能够专做，所遮者都不要去犯，就是不能够干嘛站着啊住着站着坐着跟到处走都不可以。那因为只有自己一个人修，第九行他有讲到，就独就是自己一个修，所以说呢最后的目的是怎样，自己啊不欺佛不负心不狂众生啊，心佛众生都不要去骗啊。 那什么时候会欺佛，什么时候会复心，什么时候会狂众生，就是唯于先言而行杂行啊。唯于先言而行杂行，我写给你们。为什么会说唯于先言？原来进信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发心嘛，我们发心希望我们有一个所期，我们期望什么？期望这一次的三昧专修能够断了烦恼，能够与道业有所增上，期待三昧专修能有能够如何能够善增上啊。结果有没有善增上？假设如果说他行了一个杂行，那跟这个善增上就是怎样相互违背了。不但没有善增上，因为行杂行而违反这一些，原来说我进去就一定要照这样的标准做，然后没有照这样的标准做，就变成什么？第一个欺骗自己，欺骗了佛，欺骗了众生。因为我们进去要做这样这样做的时候，进禅堂不是都要跟问句吗？事实上就是代表愿意守禅堂规约嘛。而且当时进去说自己愿意做的时候，就是跟自己的心发誓啦。所以说如果唯于先言，唯于原来的发心所起，就是刚好上面讲的哪了三项？欺佛、负心、狂众生，很严重的。所以当天谈到止观的修习啊，他所有的东西他回到一个点上，回到哪里？自己对自己说了什么，自己期望了什么，骗不是别骗别人，全部问到这个心头上来了。这个心头很重要的。那如果问的心头都 OK， 别人就算有误解，你也相信一件事情，那只是时间的问题，就可以化解，或者方法机缘善巧不够就可以化解，就等那个时候到就可以化解。一百页他说口论说末的话呢，如果在做的过程当中很累啦，或生病了，或者实在是爱睡得不得了啊，这时候内外脏清，何为内脏，何为外脏？请看注脚一。内脏的话就是指烦恼脏见烦恼啊见慢两者，如果是外脏的话就是指魔或者是恶知识。打坐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修的时候有时候遇到一些恶知识啊，比方说他给你送饭的时候他不好好做外护，或者呢他在你的外面，比方说你在出去便利的时候，他就在旁边也会跟你多唠叨几句，都会有的。那就看考验道心哦，真的是考验道心。后面会告诉我们在人的部分要怎么准备，以后我们待会一定会讲到，我们待会往后看哦。我们再继续往下第四个，他说啊，如果第三行他说，如果当你内外障心的时候啊，正念心已经不见了，不能够把这些烦恼给除去掉的时候怎么办？干脆就专称一佛名字啊，称佛的名字事实上就是惭愧在忏悔。当如果能够专心一直念一直念的时候，佛也本身它也可以去除我们的痴障暴障。那这时候以命自归啊，想说哎，我再怎么样正念都不起来的话，我也绝对不出去，我再怎么样我身仪上总是要做到。这样子的时候呢，功德正整称与生十方佛名啊，功德正整，如果能够如此的话，就自然可以把我们的正念心再找回来。他这一下第四行他讲说，为什么就好像有一个人啊，他的忧喜欲废啊，忧喜欲废就是说他的原来的这一些凡夫俗情的情绪啊，充塞心中无法排泄啊。那如果能够让他举声唱歌错的哭出来，那他的原来情绪里面的悲笑就能够畅通啊。所以行人当他今天内正念心已经被夺掉了，而充满原来的烦恼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专念一佛名，能够惭愧忏悔一命自归，就好像找到一个管道能够让他所有的心绪放在上头。再来第六行，风动七处成身业，把身圈起来，声响出唇成口业。诶，好，两种咯，有身业也有口业咯。所以你有呼吸，而且你有念出佛声，对不对？有念声，有呼吸，有声音都出来咯。所以说这时候已经有身口两者都跟佛号相应，也跟佛相应。这身口这个恶，第六个恶，这恶就是指身口恶业，对不对？这个恶就指身口，所以身业跟口业呢都跟佛相应，就能够 帮助我们的意业成就，能住意成，所以是不是三业都可以？那因为原来意业呢被忧喜，就是被我们内外障侵，而我们今天先不处理它，而后从身业跟口业来跟佛相应，之后来让我们的意业倒归于正，它的方式就是这样做，清楚了？所以常常跟你们说，念佛观，念佛观，念佛观很重要，要修打坐要先学会念佛，然后最后能够还能够跟你的呼吸结合在一起，就讲风动七处成身业很重要，最后能够把你的呼念佛跟呼吸都结合，就可以把前面这两业同时再一次运作。好，来积感这个画起来呀，恶能助意成，积感佛辅降，如人引众自立不前，假旁救助则蒙轻举，就能够轻松成就啦。原来我们好像被内外障所侵啊，好沉重，不能够出来啦。如果能够透过原来用身口两者，然后来跟佛相应，就能够轻松成就。来，再来第十四行。第十四行，对不起哦，对不起，我跳太快了，我现在一下看到看换我换。再来一个第九行，常坐常行三昧那个行，请改成坐，是常坐。好了哈、哦。改成坐，他就说当我们在常坐三昧的这九十天当中，诵经诵咒都算是太吵杂了，所以说能不能聊天呢？当然是不可以了啦，不能够有世俗语言了。好，再来第往下议论子观，议论子观的这一部分呢，他强调一个端坐正念，端坐正念一心系缘法纪，一念法界呀、啊，而且这法界要系缘到什么情况呢？就是无复计判，无复计判的上面写上四个字，就是法性体片，法性体片。然后呢，法性体片它从内证跟外修的部分来看，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内证的部分。第十四行，无复计判它能够观到法性，为什么会无复计判？是因为法性体片。那从内证的角度来看，无知者、无说者，无知者跟无说者，无知者就是能知跟无能说都不异法界的话，到最后你当然就是没有所谓的知者跟说者，因为你已经跟他合名而为回一了。就是第十四行的内证，无知者、无说者，为什么会说是无知者跟无说者？为什么说内证的话你没有知者，外化他你也没有对谁去说，对对，也没有所谓的说者，为什么会没有所谓的内证的这个部分，也没有化他的这个部分？是因为能知能说皆不异法界，那个异是变异的异，能知者能说者皆不异法界。因为我们前提就讲清楚了，说这个信一切法皆是佛法，无前无后，无复期盼。这时候你法性已经体片，而且我们自己跟这个法性的这个法界都合而为一，名为一的时候，这个能知者跟能说者还有异于法界吗？就没有了，已经在里面了。那所以说既然在里面的时候，就说他内证无知者，化他无说者，若无知无说，就是说能所，这个第十五行的能，你把能的地方写一个字叫做字，就是你们能啊的下面自己拉一杠写上一个智慧的字，所的下面拉一杠写上境界的境，这个你们不用看这边画了，这个不可能的啦，你们自己画了啦，清楚画了自己写了，不用看这个，不要一直都依赖顾小姐，她会很有压力，她现在这个工作很重，这样清楚吗？哎，好，所以说当你的字跟境跟法界有没有差异？因为没有知者，为什么也说没有说者？是因为他的能所不异法界，就是他的境跟智跟法界有没有别异？不异也不一啦。所以说为什么说他是非有？因为无自性，所以说非有；因为有事相，所以说非无；因为他不是熟地，所以说非知者；因为他不是空，完全空，不是空，所以说非不知者。这样 OK 吗？前面那个小字是我帮你们补原因，所以说你们这样看的话，就因为看非有非无非知者非不知者，不知道他为什么基础说，所以他意思就是说，如果因为没能所都不异法界的情况下，代表这个标准他已经达到了，知道什么叫做自性空的问题了嘛？所以能所不异法界，他能够知道自性空的这个基础，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标准下面，他当然可以知道什么叫做无自信。所以从无自信的角度来看，当然是非有啦，就不能说他有一个什么实有自信啊，就不能说有一个不变的恒不变的东西。那因为他有事相，说你说他没有吗？不是，他也不是无。你说他非熟吗？事实上也不是啊，他不是，你真的不是啊。那非空吗？也不是。好，那离此二边，这二边就是断长二边，断边跟长边。离此二边呢，断长二边，住无所住，如诸佛住安处，即灭法界啊。闻此身法，千万请各位不要生惊怖，不要怀疑，想尽办法去了解它，对你来说一定非常的棒。如果这个前提不是很清楚，可以参考一下那个活水禅第三集转世成智的止观决定之别义那五篇文章。活水禅第三集转世成智前面有五篇嘛，21到30，21到30，21到25，对不对？21到25有止观决定之别义，那地方大家参考一下。再来一个信念的对象，此法界一名菩提。那怎么为什么他后面讲呢？那这个法界呢，来看往下哦，第99行画看画线的部分。观如来的时候呢，你不为如来为如来，你不说你看到这个如来就是完完全全的如来，你也不无有如来为如来，亦无如来智。我再念慢一点，你们再听一次哦。观如来时，你观什么呢？是观他的如来实号，对不对？观这个实号的时候呢，你不为如来为如来，无有如来为如来，亦无如来智。好，这是一段，到这边先停哦。能知如来者，如来即如来智。很纳闷的哈，现在这个是原因哦。真正能够什么知道是什么何谓是如来的这个人，你真正能够知道谁是如来的，只有谁啊？只有如来跟如来的智慧。就是说，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我们凡夫就算怎么样去观，我们所观出来的都不可能是。这样清楚了。好，所以说能知如来者，只有如来跟如来智。那无二相，无二相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境跟智啊都是合为一，无动无动相。为什么没有动相呢？因为如果说境跟智的体都是能够片，就是像我们刚才第14行请各位写出来，它是体片的，是无复癌气的。那无复癌气的时候，你所有的法都在里面啊，就包括连移动这个东西都在法界内，那它还有所谓的动吗？就没有啦。那没有坐相，就是因为境智本有，就是不是照做的啦。不在方是因为片无片相，因为他已经片到寂癌了，你找不到他的终点了，那你还说他的片的相吗？就是已经没办法了，找到他到底是他的点到哪里啦。那不离方就是他虽然无相，可是他却真的是片一切。那非三世就是非世俗啦，非不三世就是非世俗外，不是在世俗以外，就等于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用非世俗的理在运作。然后非二相就是中道双非，非不二相就是双照，双照二相就是不是，两者都不要，不是。我记得好像讲过例子吧，这边是有一个好像叫做，这边是想，这边是无想嘛，非想就是这边不要，非无想都不要。可是问题是它不是两者都不要，它是两种都去掌握。就他不是说中道就是代表说断，就是空边有边都不要处理，对，他是说他是两边都不对，可是我却两边都是完全清楚看到，而不是把两边关起来，而是把两边完全掌握。那非垢相就是说他事实上他并不会跟自烦恼惑迷惑，这是烦恼惑不惑。那也非镜像就是不跟字句，不会跟字句。那时候为什么不跟字句？没有，因为他身上已经没有所谓的镜跟字，因为他本身就片在里面啦。此观如来甚为稀有，犹如虚空。为什么说是虚空？因为虚空是无为法，虚空是无为法。好，无有过失，无有次第分别啊，增长正念就能够随气正念，犹如虚空无有过失增长正念，把它画起来，这12个字。最后说，他前面介绍了这么多的理路，就只要告诉各位说，所有的法界啊，实际上就是如犹如虚空无有过失，你也不能够做次第分别。 那如果能够在当中深入这个不失意境界，那就可以增长正念，就是随气正念了。摩诃止观不容易吼，不好玩吼，不过没关系，我相信你们有办法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跟你们提过的，就是如果缺讲义找谁？找班长，找干部，对不对？然后字不清楚找他们，因为他们手上都一定有最清楚的东西，就找他们。找我啊太困难了，有时候我不会带这么勤学，但你找他们一定有办法的。好，来，在101页第五行呢，无形无相，无形上面写上是法体，因为法体无形，无相是说它的外表。那无见闻知，就是因为你能够，为什么没有见闻知？因为知道无自信，上面写上知无自信，知道没有自信，知无自信，知道的知，无就是没有那个无，自信，那个自己的自，性别的性，知无自信。那佛不证得是为稀有呢？是为稀有，就是佛智与法无所证得呢，无所得，对不对？无所证，无所得。你说佛真的有证到什么地方？他说他证到了，得到了什么有别于他原来的，不是吗？他也是在法界当中证法界，所以他底下有一个法界印，请看到第十五行法界印。何谓法界印？法界印的意思就是观为法界，把一切都观为法界，这个就是把它封印起来，法界印。那这个法界印的特色在第十五行的后面开始会告诉各位，就是是魔所不能坏，魔不得变。为什么魔不得变呢？为什么魔不可以呢？为什么？底下看往下第注脚是随顺三道，故魔而得变。就是你随顺三恶道的话呢，就是你随顺贪嗔痴，你随顺这些错的，那魔就会得变。如果你把这一些都能够观为法界的话，所以就是不能够坏。这样了解。好，来往上看，他底下还会再介绍说何以故，他再说的更细一点。第十六行的中间何以故，把它画起来，这个地方法界印请各位自己画哦。第十五行的尾巴到第十七行的中间何以故，为什么？因为魔即法界印，因为魔是不是在法界里面？是，魔也是在法界里面，所以你把这个魔也观为法界的时候，这个法界印怎么可以再去坏法界印？所以呢，一用这样的一个意识去立一切法，此亦可解呀。就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那从这角度出发，他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里面就开展出一个现在为很多人所说的问题啊。第十二行，第十二行的后面是五欲即是五逆即菩提，对不对？然后他到了后面不可思议经那边还有一个什么贪欲即菩提，还有贪欲即是道这些说法。那智者大师他要开显的、啊、不是那个文字上的意思，他讲的是忤逆即是菩提，是因为第十三行菩提跟忤逆无二相啊，是因为它无二相。第十四行它都是不可思议法，皆不可思议法，他们都是怎么样？两者皆无自信，也不出心性。看到忤逆，看到这些东西，事实上你要再把它观看清楚，它怎么样把它转化成为菩提。但是这些东西也并不是说你要能够说它有恶相啊，因为你在当中，上一次的上一次，我们有发一有印跟大家介绍过，在境上面你看到地理的话，就能够增长智慧，而这智慧要再用于境，然后由这个智慧再用于境的时候，就像是竹子相磨，原来我们的凡夫跟这个六，就原来我们的凡夫是嘛，跟这个一般我们看到的境。在这里磨磨磨，到最后我们在这个镜子上面看到了这个镜上面看到的地理，而后发展的字，而后这个字就像两者相磨，而后产生的火，能够让这个竹林，就是原来的凡夫心跟这些我原来看到的是凡夫镜，都能够消磨，而后开出这个叫暖火，就是我们十三根的开始的火，就是从这里开展出来的。刚开始是很痛苦的、啊，你必须在这里面仔细的磨，这不怎么磨，就是一关当中的苦。然后会因为我们要跟习气拔河，所以它当中苦不苦？苦。那智慧又还没有开显， 然后也还没找到方法，那时候很难过的，那要经历过这个过程，那也不是一直问说要怎么办怎么办才好。我就刚才好玩修炼，我到底要怎么看怎么修，我就问属息修好了没，属息有没有修了，有没有发现什么时候气息如何，调整气息的功夫到了哪里，这个就要先就会问啊。那念佛观跟属息观配合如何，我现在如果随便拿了几个佛号，比方说我们一般现在练习都用阿弥陀佛，我如果现在忽然换了一个佛号给你，你能不能在十口气当中找到它的搭配准则，哪个字该吐哪个字该呼，那这些功夫有没有下，就像是马步功夫下了没。然后说啊，关关关怎么关，那我就来问第二件事情，上了座了以后眼睛该怎么放，学会了吗？什么是三分眼，请调到三分眼以后开始入座，对吗？我这句话是对的还是错的？错的，完全是错的。三分眼是你上座以后自然放松下座安心以后达到的，所以当一个不会下座安心没办法放松没办法入座的人，不可能是三分眼。这样了解了吗？所以说很多东西问我说怎么关怎么关，一些基本功要先去用。那这些基本功不是光是看到好像事项上调整呼吸就如此，是因为这些基本功在操作的时候我们会面临什么，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找出空档来修。日常生活中有这么多繁琐的事情，我要如何取舍而后舍下那些事来做这件事，这都在考验。那这些考验当中就像是我们对了镜，我们怎么样来去处理，那我们最后在当中看到了值得去下手值得去修的理由和目标，还有给自己很大的动力的时候，这个字啊是别人也调理拿也拿不走的。那既然拿也拿不走的时候，它固定下来了稳定下来了，对法的坚定深固的自定心啊才会稳，这时候你说再来回来观四谛理也才可能下得了功夫啊。因为四谛理就你基本上要够自己够稳，够稳以后再来看环繁境，这样清楚吗？所以很多很多东西不是光看问我怎么修怎么修，前面的基本功还是自己要去体会，体会到了那个基本功以后啊，后面的事情做起来就会很容易，就会容易。像有的同学说诵经诵经诵经也是要取舍，刚开始马上就求感应很难，但是你不求感应，你每天就做正事正向的回向，累积的可能有的快的三个月，有的时候忽然有一天到了一年两年以后，有一天发现怎么读起经来就好像有人在头上撒甘露，都看起来跟以前都不一样了，这样清楚吗？要有一段基本功是自己要下的，然后那个基本功要耐得住寂寞，然后要看清楚自己的目标，然后那一份基本功可能是很孤独，也可能是很挫折的，也可能是什么都没有的。那就像我们在修什么，在修禅定一样，禅定当中他也跟我们讲了，未到地定的时候很快，你就看到门就拉开就到了，可是很多人在未到地定推下来，那未到地定之前有个中间定，那个中间地是晦暗不明的，茫茫然的，你就是一片晦暗，就像那个在五里云中当中啊，你不清楚，你搞不清楚是自己是还退步了没有，明明是前进，可是你那个情况会让你以为自己在退步。就像刚开始爬山很快乐，对不对？爬爬爬，有个地方你会喘到不行，然后这个阶段过了以后调整好，你又会比较舒服。这样理解了？那那个功夫不去下，就代表说我如果讲出来跟你要契合总是很难，因为没有去我们没有去亲自调整到那个阶段，亲自去感受到说什么是代表明明有前进可是却痛苦到自己以为自己在退步甚至想放弃，而那个地方却还愿意坚持到看得到门，而看到门以后还可能还会退下来，然后能够把这个门再打开，然后一关过去，然后这个门过去以后再看到中间还会有个中间地，也是晦暗不明的，甚至让你以为你比原来还更糟糕，就是这样。那这样的一个历程一路一路走上去，他都在考验自己的坚不坚定，自己的安定不安定。所以如果这里面的这些心思都下够了，观察够了，就知道说原来我们在静跟智还有这个地理上面怎么去运用， 那当这里面的运用到观察到一个阶段以后啊，而且你发现自己原来在舍的时候啊，不是光说日常生活上，比方是有的人是说、啊、拜佛拜一拜，我的膝盖就很好，爬起楼梯比你笑脸能够靠后，就开始就这样一顿，会去自己赞美自己有多好多好多。如果你们以后学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像子观后面他有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是不能说的，是不用去说的。为什么？方法好用得上，未必别人都用得上。但是你要说的时候，什么时候可以说？不是用夸的心态去说，而是说要很客观的一个角，很客观的另外一个角度去谈，而不能用说夸说自己如何自己如何就可以去做，这是不一样的，清楚吗？这样可以清楚，因为他有讲说这样子去做法的话，很容易回头去问问这里面是不是都没有跟贪嗔痴三者相应，有没有起了慢心或起了嗔心，或者说因为觉得对方不能做到而我们做得到会很好，他有这样的一些心态要去观察。好，忽然想到跟你们一直谈，就是说当你看到任何困难的时候，或者是听到说忤逆即是菩提的时候，他所要谈的背后事实上叫你观不失意。好，那这里面的功夫啊要怎么去观成功，还是要日常生活马步功夫要。所以摩诃子观的前面，如果说前面他本身摩诃子观讲的是顿教，而且他的对象是大根性者，那刚开始很困难，那需要的最基础功夫，我前上16号那一天也给你们很多讲义了嘛，那些讲义基本功回去练。好，再来劝修。劝修的话，他说闻此法不惊不怖，乃从百千万亿佛啊九直得本啊。他有个譬喻，就是说长者是摩尼珠，后还得心生欢喜啊。树种就是我们过去所种的啊，就像珠，那我们在这历程当中忘失啦，今天呢闻法欢喜，就像是得到重新拿到珠啦。所以说第21行的后面有没有个失珠，代表是不闻法。那如果说是得珠，22行得珠就是代表如果能够闻法，所以闻法事实上就是像这个如意珠啊。好，来下面的有个忤逆。忤逆是指一般是沙父沙母沙阿罗汉诸佛身学破和合身。补充一个，还有一个叫做七逆，1234567的七，七逆有没有听过？有，七逆，七逆就是忤逆再加上两项沙和尚。和尚就是自己的师父，剃头师父沙阿舍利，自己与他闻法的师父，就是七逆。沙和尚就是忤逆再加上沙和尚跟沙阿舍利。你们都写好了吗？好，再来102页。106页，当行此一行三昧，勤行不懈，则能得入。当行此一行三昧呢，勤行不懈则能得入啊。这一行三昧呢，就是代表哪一个呢？就是常坐三昧，对不对？千万不要弄错咯，这一行三昧是指常坐三昧啊。 OK 齁。好，再来那个常行三昧。常行三昧的话，它一般就讲的叫做佛力啊，有的叫做佛力，把它翻为佛力。因为这有三个意思啊，一个是靠佛威力，一个是三昧的功力，一个是行者本身的功德力啊。那他在定中当中能够见到什么？见十方佛在其面前站立，是现立相，现这个立相。